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你们当中和你们见面啊、好像好几个月了，这个去的又去了一趟宣教也回来了啊、今天能够到诸位当中分享神的话语啊、我心里非常高兴，因为每一次能够来到一不小心会讲错，讲成北区基督徒会堂，现在是山谷基督徒会堂。你们有些人也知道，我也是基督徒会堂出来的哈，所以我对基督徒会堂非常有好感啊、来到诸位的当中特别高兴，因为跟你们讲到你们有反应啊、虽然有时候不回答，但是总是还算是有反应的。我喜欢大家能够有一点互动，而不是只是、听过去就算了啊、出了门就忘掉，哎，牧师刚刚讲什么就忘掉了，只记得笑话那就不好了啊、我是啊、虽然有时候我的信息里头有一些比较风趣的事情，但是我也不喜欢常常讲笑话，因为我们讲神的话语啊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旧约的信息。那既然讲旧约哈，我就希望跟大家稍微能够了解一下背景。常常我们哈啊听讲到听一听啊，就当作好像来听故事一样啊，不对的。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背景，否则的话你怎么晓得他到底要跟你讲什么？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啊，相信如果来教会久的当然都也应该知道、有关于以利亚。但是旧约时代的背景，最起码我稍微点一下，稍微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们等一下出去以后希望永远记得，至少永远记得。这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必须要了解哈，他们最兴盛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们晓得大家那时候在谈的大卫王，大卫知道吧？不要跟我没有反应的，你看，我知道你有时候问题，你就觉得这个太容易的嘛，难一点的，啊，难一点你又不回答，容易的你又觉得太容易啊。大卫王的时代，哇，这个以色列非这个国家啊，那时候这个非常的兴盛，然后接着所罗门啊，他的儿子所罗门啊也不错哦，建起圣殿非常兴盛，这两个。王的时代叫做是统一王朝，但是然后呢，所罗门的儿子出来以后呢，啊，结果啊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嗯，就糟糕了。那一代开始就拆成两个国家了啊，起码知道这我们读圣经嘛，你不要历史背景都不知道，变成两个国家了。一个国家呢是在北边，叫做什么？以色列，记好，北边那个叫做以色列，南边的叫什么？犹大。对了，这最起码你要知道了啊！如果你更不要给你们太多困难的问题，我告诉你们好了，北边这个国家一直到主，这是主耶稣之前呢、啊，主前722年或者711年，后来被灭掉了，被哪一国灭掉？至少应该知道的。啊，亚述，很好。南国犹大啊，是到哪一年了、啊？586，哦哟，很不错啊！被哪一国灭掉？被哪一国灭掉？你会不要回答了？啊，巴比伦。对了，对了，这个跟现在局势都有一点点的关系哈。好，你要知道这两个国家，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。好，当然我今天不是在讲这些历史，但是起码你知道，北国总共有20个国王，没有一个是好蛋啊，全部都是坏蛋啊，坏坏坏坏坏，全部都哎，什么叫好，什么坏？其实如果照圣经原则，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义人？一个都没有，都没有一个好蛋嘛，都不是好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，他们重点是在哪里？他不敬拜神，为非作歹。在上面做君王的敬拜假神，不敬拜真神，而去敬拜假神， 拜偶像，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北国20个国王没有一个好的，一个都没有。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背景呢、啊，就是北国这20个王里头一个最坏的一个，最坏的一个。刚刚读的那个王叫什么？亚哈啊，亚哈，这个亚哈王呢，哎呀，坏坏坏坏到透顶了。然后他不止他坏，他太太也坏。他太太叫什么？哎，耶洗别啊，两个都是不好的。然后不好到什么程度？他不只是敬拜偶像，而且还拜巴利。他建造一个大的巴利庙啊，巴利的神庙，然后里头一大堆巴利的先知。所以他既然敬拜这些假神呢，对真神，对这个真神的先知啊，都是迫害了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讲，现在讲回来，今天要稍微背景知道一下了。在一个很坏的国王的亲迎之下，有一位先知，以色列的先知，这一位叫做什么？刚刚讲了，以利亚。整个圣经里面，先知有两种，有两种，一种叫做话语的先知，讲话的，留下来圣经这个话语的先知；一种叫做行动的先知。行动的先知呢，他没有留下他的这个话语，但是他都是用行动来表现的啊、没有什么好跟不好。我现在不是在讲好跟不好，而是在至少让大家知道，因为我们在读圣经，我们信了主读圣经，我们比较熟的呢，都是那些话语的先知。因为你看哦，大先知书有5卷，小先知书有几卷？哎，不错，12卷啊。所以大先知、小先知讲起来你们都很熟，啊。虽然没有倒背如流哈，啊，至少你知道哪些是先知啊。以利亚呢，以利沙呢，他们没有写书，没有把话语留下来，但是他们是一个行动的。他们在那一段历史当中，他们曾经在事后那些国王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事情，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。哎，讲到神迹奇事，我们又来讲了。以利亚行过多少次的神迹奇事？这个可难哦。啊，不过只要我告诉你，以后就记得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下次再考。8次，啊，记好了。那以利沙几次？来，再来。哎，对了，这一讲你马上就知道，哦，2倍了哈。哦，以利沙是16次，8、16啊。这个好像大家觉得青出于蓝哈。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哈、啊，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这么来算啊。这两位特别的先知，今天我们就讲这一个特别的先知以利亚，他的生命过程当中，他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，他怎么样学习信心的功课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啊，信心生活。我希望跟大家来分享啊，这几点。刚刚读的这个列王记上17章第1节到第16节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要隐藏的生活，要懂得隐藏的生活。第二个，及时的指示，上帝的指示。第三个，奇妙的供应，从神他怎么的供应。最后是会跟大家分享，信心是要操练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以利亚一样，你不要把以利亚说，哦，这个很不得了的先知，我跟他怎么比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啊，他跟我们是同样性情，而且他可能脾气比你更坏。啊，以利亚先知，人家称他是什么？烈火。哎，对了，火，这个火是一定要出来的。哈，他那个火啊，他一下降火，一下降火，这个在地上烧死50个巴利先知，50个一个烧死这些他们的那些50户长，烧死所带的兵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属于烈火性的先知，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。那我们呢，跟他一样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他一样，是一样性格的人。那么 我们就来看看学习他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们到底是怎么样。刚才读的经文里头，我们看到以利亚他跟那个亚哈王，刚刚讲了那个这个是一个最坏的一个国王，他跟他讲说哈哈，他说啊，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，我所侍奉的神，这个以色列的神来起誓，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，天不下雨，哈哈，现在讲到我们加州了一讲到这个就想到我家院子前面草全干了啊，以前不能干啊，不得了，现在越干越表示骄傲啊，干秃秃的啊，长出来的是野草啊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叫做旱季不得了。哎，再来考一个小问题了。这个以利啊，结果他多久让这个多久没有下雨，知不知道啊？还是我们的长老一下把这个答案讲出来。三年半啊，你去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加州三年半不下雨啊，你去想现在多久不下雨了啊，几个月啊，哎，我现在都在想，哎呀，现在所种的东西啊就眼看着它死掉的啊，所以就希望赶快下雨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才几个月就不得了了，这个三年半啊，三年半不下雨，这是大大的旱灾啊。但是这种话讲出来呢，这国王喜不喜欢听呢？不喜欢听呢。但是什么叫先知啊？先知跟祭司这个差别在哪里啊？先知是神要跟人讲话，透过先知，这是旧约时代，神透过先知，你是属于我的出口，来告诉所有的以色列民。那什么叫祭司？祭司是人想要跟神讲话，想要献祭，那时候自己没办法做的，是经过祭司献上去给神的。听懂了没有？这两个的差别知道了吧？一个是从上而下，一个是从下而上去的。所以这两个稍微你知道，至少你对圣经稍微多一点的了解啊。旧约时代，先知、祭司、君王这三种人是需要按立高模的啊，所以这三种人你就知道，一个是从上而下，一个是从下而上。君王呢是为神，不是你自己的，你所治理的是你为神所做的治理，神的百姓，这种三种人，所以稍微知道一下好了。以色列，以利亚是一个好的先知，好的先知必须要遵照神的话，神讲什么他就得做什么，这是一个规矩。如果神教你的，你告叫你讲的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讲的到时候脑袋瓜没有掉了，算了，我不讲，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先知了啊。同样的，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啊。现在有些人讲说，他是先知，现在没有先知了哈。我自有一些地方还唱的哦，现在后世末世的先知怎么样？我自己不觉得是这样，但是，我们做传道的人，我们在讲台上的人，是接神给我的感动，讲我该讲的话，这个是做先知做的事情。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，我是先知，这个不对的啊，因为不需要的，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完成了，到启示录都已经结束了，都已经把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在这里，你该知道的都在这里了，神要让你知道的已经都在这里了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，那以利亚是一个忠心的先知，神叫他讲的他就得讲，一讲这就得罪了这个国王跟王后，所以呢糟糕了。所以你注意看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他的事迹的时候，如果有机会今天回去以后，你就把这一段17章以后18章这样一直看下去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他过去的这种经历都是要会被追杀的，都会被追杀，他都要求死的，已经躲到罗藤树下，哎呀神啊，让我死掉算了。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，但是神还一直在带领着他救他。所以我们要晓得他得罪了当时的君王，所以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讲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苦难，苦难临到了。有时候点一下苦难，我们大家必须要知道，人生当中你逃不掉的，有时候有些事情免不掉的，既然来了你怎么去面对。我们做牧师的常常碰到有些人跟我讲碰到了难处，当然来找牧师好的你不会来找我的啦，啊，都是碰到了困难的时候你来找我。 Why me？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是别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太多的问号出来了。牧师，你从圣经讲给我看看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？记好一句话，今天带回去，起码带回去一句话：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圣经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，听懂了？圣经是用来帮助你怎么度过苦难的，记住这一句话，你好好的带回去，万一有一天你碰到了一些难处，不要想在圣经里面找，你每一次都会找约伯的啊，你没有那么爱主啊，不要去找那些。圣经不是用来解释 why me，圣经是用来帮助我，我现在已经碰到了怎么办，我怎么度过这个苦难的？好好的思考这句话。我也碰到过苦难，我也碰到过难处，你不要以为在讲台上的都已经活在天堂了啊啊！我们其实人间的天堂，你必须不要想说哎呦赶快上去，不要急，你把上面抓下来，我活在人间的天堂，你有信心你就活在天堂。希望大家好好来思考，人生一定会有一些难处的，没那么大了不起。他难道不知道吗？他知道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要讲了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你跟我的难处，他也知道这个以利亚的难处了，所以神来看顾这个以利亚，他把他带到隐藏的地方去过隐藏的日子。有时候我们人生有时候碰到困难，有时候碰到难处，跑不掉的时候，低沉的时候，人生都有高潮跟低谷。在低谷的时候，你不要轻易放弃，你要了解这个日子会过去的。我虽然行过什么哈，记好啊，诗篇23篇啊，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我虽然住在死荫的幽谷，住在就糟糕了啊，你一住就不知道住多久了。我虽然行过，我正在走，一直走啊，离开啊，你会走过去的，你不是住在那里的。我们人生会有低潮。再讲一下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讲的话你一定要记住。你记不记得约瑟？你都不读圣经的，约瑟知道吧？约瑟啊，不是耶稣是旧约的那个约瑟哈，约瑟，雅各的孩子约瑟。你羡慕他是不羡慕他？羡慕啊啊！他原来17岁的时候，哇，父亲啊爱他，给他一件彩衣，记不记得啊？多么风光！结果造成了什么事情？他哥哥把他怎么样卖掉了啊？他把他卖掉了，变成什么？奴隶了，公子哥尔变成奴隶了，然后在奴隶当中又被那个祖母给害了，变成了什么囚犯了。你羡慕啊？哪一个？刚才哪一个羡慕？我知道你羡慕是后面做宰相的啊。好，我们先讲前面的。我希望跟大家提醒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尤其我特别提醒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啊，当然我不是讲说老的就不用听了哈。我们人生当中，你去想想看，约瑟，我们在讲的日子哦，他一跌再跌，变成奴隶，变成囚犯，但是在囚犯的时候，他去解梦了，对不对？ 我们不详细讲他的生命当中经历，他解梦了。解梦了以后，埃及国王就请他做什么？他把梦解开了，帮助了整个埃及。埃及国王请他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注意了注意了。我请问大家，约瑟跟埃及国王讲解梦的时候，用的是埃及话还是希伯来话？你自己想想看。再讲清楚一点，如果约瑟只会说我是讲希伯来话，学不来话啊，我这个希伯来我都讲学不来，很难学的哈啊，我神仙过来的，我知道希伯来话是他说我只讲希伯来话啊，我不讲埃及话。那么请问埃及的法老王会不会请他做宰相啊？每一次讲话都得翻译的，你就好像你们呐 啊，你今天有机会轮到你们的时候，啊，奥巴马召见你了，哇，我想请你啊做国务卿啊，我只会讲 Mandarin， 每一次要翻译的，他请不请你？你自己去想想看。好了，我再问清楚一点，这个约瑟原来那时候只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一个小孩子，他怎么会讲埃及话呢？啊？你想他怎么学？他当然是被抓去做奴隶的时候，当然是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学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是反应不过来啊！你会讲英文？难道你是你有一天做梦起来，哎呀，突然间开始英文流利的？你当然从有花时间去学的嘛。那我现在告诉你的，也就是说，当约瑟碰到了困难的时候，碰到了难处，被打成奴隶，变成监牢，在做囚犯的时候，他到底在那边干什么？如果他都一天到晚在埋怨，在那边痛苦，在那边骂人，这个我下有机会我出去我一定要给你好看，是不是？一直在记恨的话，只在搞这些的话，他将来就算给他会解梦，他能够做宰相啊？做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尤其我们比较年轻的，也许你今天正在倒霉，也许你今天比较不顺利，也许你今天不是很风光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埋怨？有一句话，在地上，如果你把一把沙丢在地上，你能不能把沙捡回来？捡不回来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珍珠丢在地上，谁都能够看到地上有一颗珍珠，问题是你是沙还是珍珠？如果你是沙，你一天到晚在埋怨别人不认识你，活该，你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子活该。但是换心，如果你让自己成为一个珍珠，沙只要进到蚌壳里头，它就变成珍珠。如果你是一颗珍珠，你放心好了，在什么地方人家都看得到你的。约瑟就是在困难当中，你别人在埋怨过日子，但是他却在里头，他有学习，否则的话，他就算机会给了你，你也坐失良机。我们在难处的时候，在隐藏的日子，今天所有成功的人，不是只是看他成功的表面，而是在他隐藏的日子，软弱的时候，低沉的日子里头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今天你把你的时间都用在哪里的？你不要只是在埋怨其他的，天下都不认识我，生不逢时啊！啊，这国家对不起我，这社会对不起我，这个什么都对不起我，还有上古基督的会堂也对不起我啊！因为这里不受重用，你为什么要重用你呢？如果你只是沙，你能不能成为一颗珍珠？好好的，好好的思考， 隐藏的日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你要了解保罗他在亚拉伯，你看我们没有看到的，我们看到后面哇这么风光，但是你要晓得他在关在那里，他还有他在罗马监狱里头，他在有一些隐藏的日子里头，在亚拉伯他安静在那边有三年多的时间。我们要了解每个人都有一些时间你看不到的，甚至耶稣基督他出来之前30年你根本不知道他在，没有看到，没有描写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成功的人，每一个让属灵的毁人，他都是好好的利用他的隐藏的时间。你把你的时间用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以利亚，神知道要用这个以利亚，那怎么用呢？我必须把你操练你的身心能够为主，你的信心一定要在这个信心里面看到。好了，神就交代了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神交代说，你到基利西，到基利西，哎呀到西边啊，也就是到一个西边，那边没有人住在那里啊，你就到那边去，如果没有讲清楚他会吓死的，只有一个人在那边，那我怎么过日子啊？哎，神交代了，神说我已经吩咐，你还没有去之前神已经吩咐了，吩咐什么了？乌鸦给你吃的。哎呀，你要了解啊，用以色列人的看法的话，这是一个不太舒服的事情啊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背景，他们对这种洁净跟不洁净分得很清楚的。乌鸦是不洁净的鸟，乌鸦是不洁净的，脏的，不喜，他们不喜欢的鸟。那怎么叫你吩咐起码叫鸽子吧，对不对？我可不可以挑啊？啊，跟神讲商量一下，嘿，你就得接受，要么听，要么不听。神的话就是这样下来了，你听还是不听？他讲乌鸦跟你刀。饼跟肉来，哎呦，饼，好、哦，乌鸦还做好来送过来的，啊，你不要细问了、啊，这从哪里来的，你都不必问了、啊，难道偷来的？这都不是你的事情了、啊。我们要了解，这个就是你接受跟不接受了。那光是吃这个不行了、啊，哎，那基利河边有水啊，这个你有水，人只要有水有饼，还考虑的话，你还是要吃点蛋白质的，所以还有肉，什么都跟你煎，都已经顾到了。啊，这么好的神，神照顾以利亚，这么照顾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照顾你，也是这样照顾你，知不知道？你说不是不是，都是我买的、哎。是啊，都是你买的。你的工作是哪里来的？哦，我自己 interview 半天赚到的。你要搞清楚啊，没有神稍微帮你的话，啊，你哪一个工作都 interview 不到的，哪一个工作都拿不到的。你要了解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温暖的时候，在饱足的时候，我们都只看到自己能干。用再简单的讲，你去看看啊，约伯，讲约伯就好。哇，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。当神在跟撒旦讲，我的仆人约伯，哎呀怎么样，他说还不是你在保护他吗？你保护我没办法攻击他，你手拿开看看。当神的手一拿开的时候，你看约伯这么什么都好的，噼里啪啦什么东西都没有掉了。从约伯这个圣经这一段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原来你的旁边也有神在保护着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糊里糊涂的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啊。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感恩啊，感恩。今天我之所以还能够有一口气在这里，是神的恩典了，随时可以让我走的，我生气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。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真是知道，我一切都是神给我的，既然是神给我的，我真的能够理解，能够了解我该怎么为主而活。好了，刚刚我们提到到基利西边，哎，这个以利亚圣经的记载，他这边提到了，在他叫神叫他，你藏在，是用藏，你躲在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亚哈王会找他的，所以你藏在那个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那边有水，然后我又吩咐的乌鸦在那里供养你，而且这个所谓的乌鸦，我们在一些 了解，乌鸦是健忘的鸟，乌鸦是很会忘掉的啊，这个很讨厌的。这个可不能忘了，我肚子饿的时候你忘掉了，那还得了？他正在忙呢，那糟糕了。我一忘的话，回来记起来的时候，伊利亚已经躺在那边奄奄一息了，那还得了？但是神所吩咐的，乌鸦都得听话，天上万物都得听神的，连乌鸦都得听神的话语。那乌鸦这里头，你好好读圣经的话，用如果你看英文本，你就看到乌鸦是多数，它用多数，而且是早上一顿，晚上一顿，早晚带来，哇，这个很麻烦的，干脆一次丢两顿好了。那等一下那个臭掉了，那个肉是会腐掉的，那时候没有冰箱了。对，所有都得照顾的好好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以利亚就照着神所讲的，这个就是顺服了。你听还是不听？如果用我们自己头脑来想的话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乌鸦会给我吃的东西，而且还是饼还是是不是披萨还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！尤其现在我们比较卫生一点，这不知道卫生不卫生啊？那个乌鸦专门吃死肉的，你想想看，那里头有很多细菌啊！你一聊一头脑一想多的话，你吃也吃不下去了。但是以利亚，我们看到圣经讲以利亚就是这么单纯的接受相信，他就过来了，他度过那个难关了，度过难关好了。现在发现你要了解。在世上是有苦难，在主里面有平安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世上的苦难是什么？他到基利西盘，哎呀，日子好过了，要喝水有水，要吃饼有饼，要吃肉有肉，他怎么吃我不晓得，你不要问我是不是 BBQ 还是怎么样的，这个细节我们不研究。但是你要了解，水会干了啊，这是然后溪耶，溪水居然会干，为什么三年六个月不下雨怎么不干呢？干掉了。人生你所看到的物质上的东西，你自以为你可以享受的一些东西，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能依靠的。如果你是依靠这看得到的这个水，你依靠看得到的这个乌鸦给你的饼跟肉的话，这些会过去的。今天在你旁边，今天在你的四周，如果你依靠的只是人，只是工作，只是这些的话，那些随时可能会过去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醒悟啊，太多这种事情了，你要靠什么呢？只有靠神。你不能够靠那些能变的，那些能够会变的，神是绝对不变的，所以依靠这个全能的神。好了，这个神呢，这边看到他有一个及时的指示，对的时间，到的时间来指示。哎呀，如果不及时的话是怎么办？不及时的时候，神忘掉的话怎么办？神忘掉的以利亚，把我已经好久以前把他丢在那里了，我要忙我的，世界上人这么多，我去忙我的。后来想起，哎呀，以利亚回来看看，哎呀，已经成为人干了，哎呀，那个水干了，人也就干掉了，那什么都没有了，还得了啊？人会忘掉，甚至亲戚朋友都会忘掉。我们在我们四周一阵子不见了，我们都忘掉了。当我想起来的时候，当我已经走掉了。人会忘掉你的，但是神不会忘掉那你，而且就像母亲不会忘掉吃奶的婴孩一样。神不会忘掉我们的，所以神马上就再交代的。到水干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以利亚都还没有发出痛苦的声音，怎么办？哎，糟糕，这个水越来越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哎，神的话到了，马上交代他，你到这个撒勒华去啊，撒勒华是什么？推罗西顿啊，不同的地方。前面呢是叫他倚靠那个乌鸦。后面呢是交代他依靠一个外邦的女子，推罗西顿是外邦人住的地方，然后女人 又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比较大男人主义，叫他去求女人啊，哎呀，这是要他的命啊。但是呢，神就是要他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。现在不是叫你求他，而是他是神所吩咐的器皿。神说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养你了。这神已经交代了，不必打电话的，也不必发 email 的，他直接去就好了。这你相信不相信，就在你自己对神的信靠了。神这么讲，他就这么信了，他就过去了。神及时的指示，不及时他就糟糕了。神及时的指示，然后也看到神奇妙的供应。前面他已经看到神供应的，从乌鸦这个健忘的鸟，但是他却每天两餐早晚来给他饼跟肉。好了，那他现在当然前面的经历呢，那更加上他后面，那当然我要相信，看看神怎么带领我。他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撒勒华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个，他这边想有一个寡妇在那边捡柴，寡妇在那边捡柴，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画面，但是他就知道了，神交代的就是这个了。他就跟他讲，哦，来，你给我一点水吧，求你，他这边用求的，求你，麻烦你给我一杯水吧，那个地方水还没问题，寡妇要他去拿的时候，一定要马上就讲，我再求你给我一点饼啊，有喝有吃嘛，你就不能光喝水啊，也吃饼了。这时候这个寡妇也实话实说了，我也没有我现在在我自己只有什么？他说啊，我只有一把面粉，饼是用面粉做的啊，你没做过的话，你要晓得是一把面粉，然后还有油啊，油跟面粉我有一点，但是呢，我只有这么一点，我现在剪裁的准备呢啊，去做来给我跟我儿子吃，吃完我说没有东西了，准备什么？准备死了，没东西吃就得死了，这很现实的事情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以利亚就告诉他，你就照你的去做，但是先给我做一个小饼，然后你们再吃啊。这个你昏不昏啊？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信心的功课了。一方面是看到这个以利亚他怎么样度过这个学习信心的功课，一方面也看到这个寡妇怎么学习信心的功课。我相信这个寡妇，神刚刚讲，神已经吩咐了，可能是在不同的状况已经跟他讲了，有人会跟你求饼，你给他啊，他就想我已经没有了，但是既然神这么讲，我就这么做。这么做了以后，哇，他这边讲，这个以利亚就讲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的饼，你里头的这个油不会缺，面粉也不会少，你信不信呢？哇，你家里的东西你拿来看，没拿一次就变少的，这种这个只是能够叫做神迹啊，只能够叫做神迹。我以前读圣经我也坦白告诉你，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容易我就可以接受的，有些这就是神话，这神迹嘛，这是当然神所做的是神迹，人所做的是人迹嘛，那当然我只能够把它打成神迹的这部分，我不能够了解，我只能够说好，你这么讲我就这么信吧，那就这样子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，我经历了一件事情，我也跟大家分享，但是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听的时候不要听成我的骄傲，因为我普通不讲，因为不要听成说我在炫耀什么，不是，而是我告诉你，我是看到这个神迹了。你们知道我在做宣教，我自己成立这个机构，其实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也知道谁有钱谁没钱，这不很简单吗？那些开公司的，那些这个湾区这里头，在教会里头，你一看也知道哪一个开公司的，哪一个是差不多啦，差不多 结果我发现支持我的都不是有钱的。我原来以为都是很好的交情，讲了半天，当然我不会跟人家死要钱的，我是跟他讲一下，分享一些意向啊。当你没有反应，就我就停掉了，我不必跟你这个再讲什么，我经历上我太多这样子的，结果很多都是没有想到的，甚至好几个是真的是寡妇，真是寡妇，给我的比一般的不知道多多少，真的我自己非常佩服，也非常的对啊。那我现在再多讲一点，我们不缺哈。先让你们了解，我不是在跟你们讲，我们这个机构不缺，神供应的非常富足。我自己跟神讲，你要我给我这个机构来做，我不是一个向人要钱的人，我不有这个个性，我不要。但是神一定要我走，越走越没办法回头了。这个路就变成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，欲罢不能。那时候我就想到，我不想求人，那么我自己摆上去。那还有我要告诉大家的，如果有人叫你投资，我就会问他，叫我投资了，我说你有没有投资这个？你听懂了没有？如果你没有投资，为什么你叫我投资？所以我用这个观念。如果我觉得这个机构是为神在做，那如果我自己都不投资，我叫别人做的话，那我是在骗人。所以很简单的，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所以我就跟神讲，我该怎么做？神给我一个感动，因为我以前在 IBM， 我们那时候也有股票，而奉献股票是最容易的，啊，比较不会那么痛，啊，是反正以前买的嘛，啊，现在涨了很多啊。你反正你卖的你也得交很多啊，干脆你就把它奉献出去了。那时候我一狠啊，就奉献一个蛮大的一个啊，也不是说很大的数字，就是反正对我来讲是一个数字了。我摆进去以后，我就每个月固定的500块钱进去，我不必去求别人，我就从这边开始，我自己算一算大概。如果这样子拿，大概可以拿个十多年，500的话6000一年，十多年，我就讲这个数字好了，10万，差不多十多年，反正我也不知道能活多久，我就这样子开始做了，每一个月500块。让我看到的是什么？哇，每一年我看到那数字都在增加，明明每个月钱一直过来，这几年啊，大概是景气很好，大概就我现在有里头还有十几万，我本来想十几年就没有了，你会变成零的，我以为这么算法，人的算法，但是神的算法呢，永远不会少，而且每一年增加，每一个月拿五百，但是那个怎么会增加呢？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懂啊，我不是搞这些的。所以我也还不了解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，就一直增加到现在，最近又收到一个啊，比以前还多了好几万。我就体会到这是神在做的。面不会减少，这个油也不会缺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弯曲的弟兄姐妹很难经历神的这种神迹，为什么？因为讲句实话，你们都不缺，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有神没神我都不会饿到，我都不会有困难。你越这样子，你就越不能，就没有那种机会经历到的，这很简单的事情。当然我不是说要让你穷到没办法了以后然后再去经历神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你要看到你要怎么去经历神的恩典，你要了解同样的 你愿意摆在你自己的手里，还是愿意摆在神的手里？就好像我在这里讲过的五饼二鱼一样，五饼二鱼够那个小孩子吃饱，但是他刚拿出来的时候，他哪里会想到他可以请啊5000个男丁吃饭，这么多人吃饭呢？但是神迹就是在你敢跟不敢，你信跟不信，你做跟不做。约旦河滚滚而流，脚踩不踩下去呢？你过不过去呢？神交代祭司的脚一踩下去，水就会停，你就可以过去。如果他是想说怎么可能呢，水停了我就踩上去，那么犹太人他们到现在还在约旦河边在那边等，他们过不了约旦河的。为什么有人会能够经历神迹？因为他信神的话，不是信人的话。人跟你讲没有用，你要看圣经到底怎么跟你讲，神跟你讲什么话，你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有信心的操练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这个寡妇她相信了，她做了，先给你吃。如果一个斤斤计较的，那怎么可以？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自己我跟我儿子吃都不够的，再给你分一杯羹，那么我们怎么办？不给，你不给你一样啊，你就没有经历神的恩典，你那个面就干了，油就关了，你的人生就是靠自己的一生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我相信神的话语，我在经历神的话语。你要不要经历神的恩典呢？是在乎你自己来做这个决定。人生的道路很多时候凭着你对神的一个感动，比如说有机会去宣教，有机会摆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，因为我所接受的，我所承受的，所有都是神给的。我很清楚我算什么，我不算什么，什么都不是，但是神能够使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帮助别人。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我哪里有想到我有一天我会做牧师，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还会去做传道人。但是今天我们在国内做的事工，现在已经做到这么多的地方，这么多的省份，我自己晓得不是我做什么，是他在做，他的带领。所以我跟你们一样，我常常讲我们跟以利亚一样，都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人，本来也是都是坐在最后一排，坐在后面一点，免得跟牧师点到啊，啰里啰嗦的事情最好离远一点啊。但是今天没有想到会被推到最前面来了，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所能算得出来的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功课，也看到神奇妙的这个供应。我自己从 IBM 辞掉出来以后，我真的是看到，然后我太太也是从 IBM 也是辞掉了出来，我们全时间摆上去。最近我的孩子也回来了，他是做宣教，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他在国内做宣教，他已经超过10年了啊！做宣教能够超过10年了，我自己都吓一跳。我说啊，已经有10年了。他原来是伯克利的 WE 的电机系的毕业，在这边很好的工作，但是神呼召他，他说他去宣教。我只想他去个一下子就回来吧，超过10年了，孩子都已经在读书了啊！我们还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他说现在还没有感动，那就在那边吧。我另外一个儿子也是做传道人，也是在这里。那我自己看到神非常恩待我们的家庭。我们不是说钱很多啊，你也晓得，但是我发现那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了。已经到我们这年龄，这已经是不重要的东西了。最重要的是你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你的人生没有摆在神的话语上面，没有摆在神的恩典上面。如果你一摆上去，你就知道神对你有多好。那既然神对你有这么好， 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回报他啊？就是这样子而已，不要只是嘴巴的回报，你怎么去回报神对你的恩典？不要白度这一生。我们看到以利亚，他信靠神，神你讲什么我就去了，基利西盘我就去基利西盘。哎呀，这困难有没有困难？还是有困难，但是神马上话语到了，不必你在那边讲，神看到的，你的困难他也看到了，我的困难他也看到了，带他到寡妇那边去，都看到了，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他的恩典当中。我全时间出来服侍神，有没有困难？当然有困难，但是呢，喜乐多于一切，因为我知道神在看顾我，让神，让这个看顾人的神，他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否则我们只有礼拜天来听一听，过瘾一下，或者打瞌睡一下，听得喜欢就听，不喜欢就眼睛闭上。你对你如果毫无影响的时候，你是浪费你的生命。神的话到底你听进多少，你接受多少，不必在乎人，这个人讲的如果是神的话你听，如果讲的跟这个圣经不一样的你不要听。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家庭，让神的话语坚固你们的生活生命，让我们山谷基督的会堂能够为主出来更多的精英，为主而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这边信息你听了进到你的心中有感动的，你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主手欢笑，感谢主手欢笑，感谢主手欢笑，感谢主手欢笑，感谢主，感谢主我手欢笑，我看到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神看到你们举起的手，感谢主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主，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我们都很软弱，我们需要你自己话语的带领。求主你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都能够完全摆在你自己面前，让我们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能够懂得怎么样为主而活。求主你恩待，求主你看顾，求主你保守，也看顾山谷基督的会堂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难处，也求主你自己看顾，也求主你看顾刚才举起的手，你知道他们心里有感动，也许他们有什么软弱无法踏出更多的摆上，你自己对他们说话，带领他们，让他们身心灵蒙你自己的建造，让他们的家庭有任何的困难都蒙你自己的看顾和保守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 Amen。